张学良从保定回来，形容憔悴，疲惫不堪，一语皆无，让赵四和于夫人把他逼得没辙了，他把镇宅的宝剑拽出来。哎呦，俩人一看汉卿要自杀，这是赶紧往上扑。其实他们想错了，张学良没想死。张学良拽出宝剑来，无处发泄，就在他这个屋里头，正劈开宝剑，肉啊肉啊肉啊肉，把于凤至和赵四吓得躲在犄角那去，睁大眼睛盯着他，心说他疯了，怎么了这是？一句话吓得都说不出来了。没见过张学良这样。最后张学良把这宝剑举起来，奔他那个巨型的大写字台，咔嚓就一宝剑，两头沉的大写字台呀、啊，上头有那么厚的玻璃砖，下边压着蒋介石的相片、电话号码，还有张学良本人的单身照，压着这些东西。张学良这一宝剑就劈下来了，玻璃砖也砍坏了，字台砍了个大口子，宝剑也崩坏了，宝剑落地。赵四喊了一声：“来人啊，快来人！”外边不知发生什么事了，谭海、乌家将几名贴身保镖破门而入，都杀了，捡宝剑的捡宝剑，抱张学良的抱张学良。再看张学良发泄完了也没劲儿了，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一头扎到床上是放声大哭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心情要是好受他能这样吗？他哭不出来呀。哎呦，他这一路发泄全都傻了。屋子收拾完了，于凤至就说：“你们都出去，把其他人全撵走了，有旁人说话不方便。”门关上，又剩下他们三口子。赵四过去把张学良搀扶起来，于凤至给打了个手巾把给他擦了擦。汉卿啊，吓死人了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你说出来，你也痛快痛快，我们也痛快痛快。张学良啊，可能发泄完了，也不光张学良，咱每一个人都如此，这心里头实在招不开了，抓耳挠腮，不知怎么的好。有的人呢就上街去溜达，转悠一圈呢好像能痛快一点，有些人是连喊带叫，找茬打一仗骂一顿，心里才痛快。有的人就放声大哭，哭够了也痛快，这叫一种自我调节。你不调节失去平衡，这人承受不了。张学良经过这一顿发泄，心里痛快了一些，一看把赵四夫人急得都这样，说说吧，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个说怎么回事啊？张学良坐上专列，准时到达保定，晚上九点了。再看保定站的站台上，早都戒了烟了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两位巨人会晤，整个车站把其他的人全撵走了，给专列让路。张学良坐的那个专列就他一个人，就带着些随从人员，那个豪华劲儿自不必说了。等车子停住之后，张学良一看表，正好九点，他往站台上一看，空空荡荡的，说明蒋介石的专列还没到。张学良赶紧把站长找上来一问，站长说是委员长的车还没到呢。哦，下去。张学良想，备不住有事吧，就等等吧。 一直等到9:05，南边的专列才开到，两列专列全停到站台上的，在哪儿见面？就在列车上，在专列上。那个专列多漂亮！说那么我们平常坐一坐，硬卧、软席、包厢，这局级以上的，哎，讲这就不错了。四个人一小屋，哎，这就很高级的了。跟人家专列怎么比？跟专列比都不如人家那茅房啊！都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那车厢多宽大，多豪华！连舞厅，在会客室，在休息室，在洗澡室，什么都有。所以就在专列上会见。但这阵南门来的专列停住之后，张学良以为是蒋介石呢，赶紧从自己的专列上下去，带着随从人员登上另一辆专列。等见一见面一看呢，不是蒋介石，是谁呀？是财政部长宋子文，宋美龄的哥。要是这个宋子文跟张学良的交情非同一般，别看两个人见面的时间比较晚，但是一见如故。远在张学良访问南京的时候，就是宋子文接待。俩人年纪相仿，宋子文稍微大一点，另外呢志趣相投。张学良他受西方的教育，宋子文满身欧化和美化，对美国来说那是崇拜的了不得，一身洋气。两个人的衣着打扮，两个人的志趣极其相吻合。比如打打球啊，游游泳啊，滑滑冰啊，所以他们俩爱的东西还都一样，跳跳舞啊。所以两个人一见着面谈得来，就是一夜不睡觉，哎，谈着不累。同时他们俩多多少少还有点小开玩笑，这人呢不说不笑，他不热闹。他俩有时候见着面，你逗逗我，我逗逗你，还开点玩笑，哎，见着面哈哈一笑，所以这个交情比较深，比较深呢。张学良一看是他，子文兄，委员长呢？啊，汉卿，来坐，你先坐下。张学良纳闷，蒋介石说跟我见面，怎么没来？满腹的狐疑，坐到宋子文对面。宋子文把其他的人打不出去，门关上，就剩下他们俩。你看，往回见面，又说又笑。这次见面有点破例，俩人的脸都是面色阴沉，都挺不自然的。张学良勉勉强强的点了一支烟，宋子文把雪茄烟也点上了。汉卿，你给委员长排了份电报啊，你提出辞职啊。是啊，委员长不是见着了吗？见着了。哎，汉卿啊，这话我怎么说呢？哎，电报是你亲自拟的稿啊，我写的。宋子文心说你好幼稚，30多岁的人了，你太幼稚了，这话不能说呀。汉卿啊，咱这么说吧，委员长接着你的辞呈之后，经过慎重的考虑，为这件事情还开过一次会，我也参加了。后来委员长表了态了，哦，张学良就担心这事，委员长怎么说，怎么做的决定？委员长接受了你的辞呈，同意你解除一切职务。喂，就这一句话呀，张学良的脑袋就像重重挨了一棒，棒，好悬没摔的呢。张学良满以为不可能，绝对不能， 我蒙兄能那么干吗？我蒙兄肯定得挽留我。汉卿啊，不怪你。辽吉黑三省失守，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。你要打，我不让你打的，对不对？你执行我的命令，你有什么责任？就是热河失守，咱俩分担责任。你怎么能辞职呢？应当我向全国的公众解释事实的真相，你得留下，不怪你。张学良怎么想，蒋介石的这么干，不会有第二种说法。真没想到蒋介石同意了，这就说明自己把自己给欺骗了。张学良心说，我三十多岁，我白活了，我呀，哎呦，恨自己幼稚啊。看来于凤至、赵四小姐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我就中到这个万一上的，主一悔莫及呀。那么说蒋介石做出的决定，那可不好改动，那叫领袖一言九鼎啊。虽然不是说是皇上什么金口玉言，但这事儿恐怕不能改变了。张学良当时那脸就变了颜色了，身子一摘呗，宋子文还看不出来吗？韩卿，韩卿，韩卿啊，你别激动，你听我往下说。张学良一琢磨，我要显得太怎么样的话，叫宋子文也小看我。我写的，我自己配药给自己吃，我要再显露出这个样子来，多狼狈，叫人不笑话吗？勉强控制着自己镇定下来，镇定也不自然，苦笑了一下，子文兄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汉卿啊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委员长虽然同意接受了你的辞呈，但是你放心，委员长绝不会亏待你。委员长亲口说了，我对不起汉卿啊，迟早他要补报。委员长在会议上还打了个比方，就是现在全国的政局动荡，就是委员长跟你啊坐在一条船上，就你们两个人坐在一条船上，现在这个浪大水急，眼看这个船要翻，势必得有一个人跳下去，跳到水里去，这船才能平稳。你说你们俩人谁跳？是你跳还是委员长跳？那当然了，韩卿就得你跳啊，你就得做点牺牲啊。因此说，委员长觉得对不起你，将来会补报的。韩卿啊，相信委员长啊，你别太难过了。子文兄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我引咎自责，我通殿下也，我责无旁贷，我咎由自取，我自己找的，我怪什么委员长啊？我怪得着旁人吗？我同意。汉卿，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好，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来了。所以呢，委员长怕你太嫉妒，让我呢来跟你解释解释。他也知道咱俩的交情，汉卿啊，往宽处想，这也不怪你，也不怪委员长，这是时局造成的。汉卿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好，感谢委员长的英明决策，子文兄。我还有件事不明白，说什么事？你代表委员长，委员长为什么不来？他给我回电说的挺清，他说他亲自要见见我，他怎么不来？这一点我不理解。另外，在我辞职之前，我还有一肚子话想说呢。委员长无论如何得听听我说几句，我说完了，我再下野，我心也痛快。汉卿，你想见见委员长？是啊，我不见着我不甘心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就打电话。 宋子文说是下着专列了，到了站长室，站长室有专线电话，门前都站着卫队。宋子文给蒋介石挂了电话，一会儿回来了，告诉张学良：“等等，委员长这就到。”张学良还纳闷，委员长在哪儿呢？在南京呢。南京离这那么远，怎么这就到呢？其实张学良不知道，蒋介石早来了，没跟张学良见面，有些话他耐口。那个专列离这不远的地方停着呢，先叫宋子文来透透气儿。宋子文一挂电话，那专列就开动了。不到一小时，蒋介石的专列到了。你不管怎么说，那是一国的领袖啊。张学良再不痛快，也得跟着宋子文站到站台上迎接。专列停稳之后，两个人把衣服收拾收拾，迈步上了专列来见蒋介石。你看那蒋介石那家伙有渗人毛啊！您看那电影嘛，电视剧嘛，蒋介石出现的镜头，手下的大员都兢兢战战的，每汇报完了都冒冷汗。你看这秃脑袋一扑棱，一般人见着他都害怕，张学良也不例外。你看张学良一肚子话，一见着蒋介石了就没了一半。你看蒋介石那个脸皮笑肉不笑的，你说也不太高兴，也不怎么自然，就那个架的吧，瞅着就不得劲儿。原来访问南京的时候，那蒋介石什么样，眉飞色舞，跑步跟着张学良的汽车，车没停住，蒋介石手就伸进车里边去了，韩谦欢迎你呀。那阵什么样，现在截然不同。两个人进来行了礼之后，蒋介石微微欠了欠身。韩谦，坐下讲话吧。
是。
张学良规规矩矩坐在蒋介石对面。蒋介石穿了一身便装。韩谦，我听子文跟我讲，他已经通知你了，委员长。财政部长曾跟我说了，您同意我通电下野研究辞职。辞去我一切职务。哎呀，韩青啊，现在这个时局造成的必须这个样子了。子文可能跟你讲过吧，我们两个人就好像同坐在一只船上，现在风急浪大，水也狂，势必就得翻船，我们两个人之中就得有一个人跳到水里边去。你说你跳还是我跳？